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要看22节到23节。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到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一起念一遍好吗？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上一个礼拜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思想过这两节的圣经，我们思想到头一端，我们讲到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在我们里头，圣灵赐我们有一些生命的改变，圣灵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可以有一些个性上的改变。我们讲过这圣灵所结的果子其实在原文是单数的，所以这九样是九种不同的表现。我们讲过这九样我们可以分为几点，我们一共分三点。第一点是我们与神的关系，那是仁爱、喜乐、和平。除了这三点以外，另外的三点是与别人的关系，我们说是仁爱、恩慈、良善。最后的三点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信实、温柔、节制。我们一起思想过仁爱、喜乐、和平。我们今天要再想第二段，这第二段是与别人的关系，仁爱、恩慈、良善。当我们一听到这些个性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啊，一讲到仁爱好像是很，那是姐妹们的事情，女生的比较会忍耐，好像男生平常比较刚烈的比较不会忍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圣经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忍耐刚刚好跟我们一般的观念是相反的，应该是弟兄才真正会忍耐，姐妹反而会少一点。为什么会这样讲呢？那我们就要了解到圣经里面讲的仁爱到底是什么。仁爱不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忍顺吞气。我们常常一听到仁爱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没有办法嘛，没有办法是只好静静的。其实仁爱的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仁爱是当你可以包袱的时候你不包袱，当你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去行动的时候你不行动，当你可以去对付一个人的时候你静静的你不对付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的耐力就是我们神的本性。当神看到人类犯罪的时候，神有足够的能力来刑罚犯罪的人，但是说神爱我们，他怜悯我们，接纳我们，赦免我们，饶恕我们。这种的耐力是忍耐的耐力。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可以用神的能力来刑罚那一些把他钉十字架的人，他可以用他的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他没有用这一些能力，这是超越一切的忍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的忍耐是需要很大的意志力，很大的能力才能表现出来，我们人常常做不到，除非有圣灵在我们里头，圣灵给我们这一个能力，让我们可以超越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们不但看到忍耐，我们看到与人的关系的第二点，关怀和恩慈，与别人的关系的第二点，恩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忍耐是指可以发怒的时候不发怒，可以包袱的时候不包袱，恩慈是更积极一方面，以善胜恶，不但能够宽恕别人，而且能够恩待别人。有时候别人得罪了我们，我们了不起，我们就饶恕了他，宽恕了他。要宽恕一个人，饶恕一个人很不容易，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已经能够做到饶恕了一个人，宽恕了一个人，很了不起。但是你能以善胜恶，以善报恶，那是更进一步了。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以恶报恶，他对我们不好，我们也对他不好。他干嘛对我不好？你以为我不能对你不好？你对我不好，我对你不好，这是人的常情嘛。你怎么待我，我也怎么待你，这是人的常情，这样没什么特别。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人对我们不好，我们不以恶报恶，他怎么样对我们，我们可以不睬他，我们可以处之泰然，那已经很了不起。但是如果他对我不好，我还能对他好，那就是恩赐。只要神在我们里头，圣灵给我们这一种的行动，我们就可以。如果我们对别人有恩赐，我们就不会产生对人的苛刻，我们就不会对人很严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对别人很严厉，像一个审判官一样，对自己很慈爱，像一个仁慈的母亲一样。我们常常说严父慈母，对别人是严父，对自己是慈母。别人做错事情，这是不可原谅的，我做错这个事情啊，是理事啊，这个是理所当然，人之常情，有哪一个人没有做错事情？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说，如果圣灵在我们里头，我们正是能够以恩赐待人。不但我们可以恩赐待人，圣经说真正的我们的善可以胜过恶，我们可以以善胜恶。不但可以以善胜恶，我们还可以有良善。我们的生命里面表现出良善的性格，我们不但孝子，而且我们更能在我们的生命中表现出正理。我们不是随波逐流，我们不是逆来顺受，我们能在这一个充满不对的、充满不义的、充满不对、充满不义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发出一种的光来显明说是神的真理在我们里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对那些犯罪的人，他真是充满仁慈。别人把犯罪的人带到主耶稣面前，要看看主耶稣到底怎么做，他们要考考主耶稣，他们想试探主耶稣，看耶稣会怎么做，耶稣到底是充满爱呢，还是充满公义。耶稣在世上的表现就是充满爱，他对别人有恩赐，他可以饶恕一个犯罪的人，但是他也显出良善的一面，他说不要再犯罪。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主耶稣表现出来的。主耶稣对那些信众对自己所做的懊悔的人，主耶稣充满怜悯，充满慈爱，主耶稣接纳他们，主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主耶稣赦免他们的罪。但是对那一些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羞辱神的，主耶稣却非常的严厉。他充满爱，但是他也充满正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平衡的表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跟大家想一想，你们除了主耶稣以外，你们会不会想到有另外的一个人， 有这三样个性。他不但可以行善，而且他可以活出真理，他是真正的在生命当中有仁爱、有恩赐、有良善。对别人充满仁爱、恩赐、良善。我们得到圣经里面哦，看看圣经里面有哪一个人，你所知道的，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个人是会很完美的表现出忍耐、恩赐、良善这样的个性，你会想到哪一位？啊？想到哪一位？除了主耶稣以外 ，Joseph、Daniel， 哪一个 Joseph？被出卖的，被哥哥卖掉的也是。我们这个图念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立刻会发现，在创世纪里面有很长很长的一段篇幅讲到夜市。夜市他有十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是第十一个孩子，他还有一个弟弟，他们一家一共有十二个男孩子。他爸爸雅各一共有四个太太，所以耶稣他从小在十个哥哥的下面长大的啊。不过耶稣跟他的十个哥哥不一样，耶稣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少年人，他生活不像他哥哥那么坏，他的生活非常的好，所以他爸爸就特别喜欢耶稣，他哥哥就很气，觉得这一个小弟弟跟他们不一样，而且又常常到爸爸面前告状，所以有一天他们找到一个机会，他们就把耶稣给害了，卖了。耶稣从以色列地被卖到埃及，在埃及他在一个人家里做事的时候，那个人的太太又陷害他，想跟他犯罪，他不肯犯罪的时候，他就被下到监牢里面。后来神恩待他，当他不但可以从监牢里面出来，他还做了埃及王的宰相，做了法老的宰相，所以耶稣就再一次恢复他那一个比在家里更高的声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他的哥哥们，因为在巴勒斯坦，在以色列有饥荒，到埃及去买粮食的时候，他们完全不晓得，原来埃及的宰相就是他们害的那个弟弟。但是耶稣认出他的哥哥们。那个时候耶稣就真正的在生命里面表现出仁爱、恩赐、良善，他表现出他良善的一面，他从来不跟恶妥协，他从来不跟罪恶妥协，他表现出他是真理的那个代表，但是他却表现出他的恩赐，他善待、好待他的哥哥们，而且他正是充满忍耐。在他可以报复的时候，当他可以采取行动来使他哥哥们看看他今天所能做的事情，他克制自己，他没有用他的能力，他没有用他的权柄来报复别人。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能有仁爱、恩慈、良善，实在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人能有仁爱、恩慈、良善，实在是神对我们的祝福。圣经给我们看到，神不但喜欢我们对别人是一个仁爱、恩慈、良善的基督徒，神也盼望我们对自己是一个能要求自己信实、温柔、 节制的基督徒。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实、温柔、节制，这是我们每一个应该培养的特质，我们应该的个性。信实就是说我们是可信的，我们是值得信赖的，我们是可以信托的。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追求的一个东西，是可信的。但是我们活在一个不可信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活在一个充满欺诈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活在一个充满欺骗的时代里面。圣经跟我们说，其实魔鬼就是欺骗之父，魔鬼常常用各样的方法来欺骗人。圣经说魔鬼装成光明的天使，我们在社会里面，我们看到常常魔鬼是非常凶暴可怕的那一种形象，但我们在社会里面，我们看到的好像常常是魔鬼的代表，就是 Halloween 的那一个情形。 Halloween 就是魔鬼的那个形象。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好像 Halloween 开始有一点改变了，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的 Halloween 人扮的没有再那么可怕了？而且现在小孩子在 Halloween 的时候，他们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男的越来越英俊，女的越来越美丽。其实这就是魔鬼的伎俩。魔鬼当他们要害人的时候，如果他们扮得很可怕，人都会以防的。但是魔鬼要害人的时候，常常是一个很非常好看、非常美丽、非常漂亮的面孔来引诱人犯罪的。魔鬼是说谎的，魔鬼是，圣经说魔鬼是壮志光明的天使，他是魔鬼，但是他用天使的那种形象来向人显现，来迷惑人。所以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活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面，充满着欺诈，充满着欺骗，好像在我们是作为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不可信的事情。但是基督徒是可以成为一个可信的，可以信靠的，可以信托的，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头。我们的神是可信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可信的人，一个可靠的人，给人一个安全感。今天我们常常生活在一个没有平安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生活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心态里面，我们常常生活在一个感觉到恐慌、害怕、没有把握的情形当中。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常常不能信靠别人，或者我们常常也知道我们本身也有这一个困难在，我们本身可能不是很靠得住，所以我们更不能依靠别人。但是神是靠得住的，神是可以信靠的，神是以信实待人。所以圣经说神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为什么神可以达到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呢？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是可靠的，他是可以信托的。接下来我们看到温柔。各位亲爱的兄弟们，我们在一提到温柔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很容易就像提到忍耐一样，好像这个温柔好像是女性的，男性的是刚烈的啊。如果一讲到温柔，又再次提到姐妹的。然后其实圣经里面圣灵的果子是不分男女的，而且这个温柔跟忍耐完全一样，是需要有强大的毅力你才能做得到的。因为温柔是顺服神的旨意。一个对神温柔的人，他才能顺服神的旨意。 但是许多时候顺服人比顺服神更容易，对吗？为什么？或者你不同意我这一句话？顺服神更顺服人，哪一个更容易？有人觉得顺服神更容易，有人觉得顺服人更容易。在我的观察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顺服人比较容易，顺服神比较困难。为什么呢？因为顺服人有很多看得到的一些因素，我们要顺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要不要？你要顺服你的上司，顺服你的老板。不讲顺服的话，你就要听命。你不听命，你就走路。在家里做儿女的小孩子，虽然他想反叛，但是当他还没有成年以前，他总要听你的话，听你爸爸妈妈的话，他总要顺服，他不能不顺服。有时候在很多的压力之下，我们想反抗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顺服。我们常常被强大的势力所压制，以至于我们要顺服人，没有办法。但是很多时候人就是不肯顺服上帝，因为上帝看不到，因为好像我没有顺服上帝也没有所谓的。如果我在公司里面不听我上司的话，我就得走路，但是如果我不听上帝的话，神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我不听又会怎么样呢？神说你要不可停止聚会，神说你要守安息日，神说你要敬拜神，我不敬拜神又怎么样？我一样日子过得好好的。神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被得救，我不信神又会怎么样？还不是一样活得好好的。所以人就常常会反叛上帝，反对上帝，因为我不需要相信上帝，我不需要顺服上帝，都无所谓的。因为如果我们要相信上帝，我们要顺服上帝，其实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力量来突破我们的理智，来突破我们的有限的这一个感受，让我们可以见到神的权威。神没有用强压的来压我们顺服，但是神以他的慈爱，以他的慈神爱说来建立我们，让我们建立顺服在他面前。当别人不叫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才顺服他，那是一个了不起的福音，对不对？夫妻之间应该是彼此顺服，这种彼此顺服是以什么为根基？如果太太顺服丈夫是因为她丈夫很暴力，不听她的话她就会打，那这一种的顺服没有意义。如果丈夫顺服太太是因为如果不顺服回家没饭吃，那这一种的顺服一点意义都没用。但是如果夫妻之间能彼此顺服，我觉得这一种的顺服，我能听你的，你能听我的，应该是基于一个共同的爱。如果彼此之间有强烈的爱，彼此之间就会顺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温柔是顺服神的旨意，神也告诉我们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可教 teachable。跟我一起学过门徒训练的人就知道我很喜欢这三个字 FAT， 不是胖的那个 fat， 但是是 faithful available and teachable。 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正是要学习，让我们可以 FAT， 不是胖，但是是我们正是在神面前 faithful， 对神 available， 顺服上帝， 而且我们在神面前是 peaceable， 可以接受神的塑造。我突然想到一首诗歌，是根据耶利米书所说的，他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只不过像一个摇匠的手中的一团的泥土，这个摇匠做瓦器的人拿了泥土来塑造各种不同的器皿，塑造一些日常的用具，或者塑造一个美丽的画品。这个窑匠对他所种的泥土有绝对的权柄。我们唱过这一首诗歌，对不对？我是泥土，神是窑匠，求主塑我、套我、造我、借我、用我，是一个在神面前可塑造的、可塑教导的，是 teachable 的。这是出于圣灵在我们里头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性格，因为我们是在神面前是一个温柔的。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主耶稣表现出他的柔和，他的谦卑。马福里面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不容易受伤的。有人用海绵来描述温柔，我们知道海绵你压它的时候，它就可以接受你给它的压力，但是它也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任何的伤害。我相信很多人在家里洗碗的时候是用海绵这些东西啊，那你用完以后你把它挤一挤，你可以挤在手里面一点都看不到，但是把你手一伸开的时候，那块你手中的海绵立刻再恢复到原来的那个形状样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温柔的人，他在神面前能体谅别人的软弱，能体谅别人的需要，能体谅别人的困难，能了解到别人的情形。所以温柔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比如说弟兄们不想做一个温柔的人，就说这是姐妹的事情。其实弟兄们真的应该学，我们能顺服上帝，我们是可教的，我们是体谅别人的。觉知，一个觉知的人是一个能约束自己的思想与行为的人，就像一个运动员一样，他能为做运动而约束自己，他能为做自己的需要而操练自己。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为做自己的健康在做各种不同的运动，我们有没有为做我们属灵的健康，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我们内在生命的健康而操练自己？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感恩节机会，我想大概至少大人小孩有115个人，因为到感恩见证的时候，在这里有88位弟兄姐妹坐在这里一起分享见证，另外有13位的小孩子在隔壁，还有几位有的要立刻上飞机，有的有其他的原因，他们吃了晚餐以后就先走了，所以大概估计算一算115位。我很感恩有这么多人一起在这里，当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时候，想到说115个人还不是在这个厅，对不对？还在那边的厅比较小一点，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大家能彼此互动得很好，大家都有一些些的耶稣，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我们要彼此互动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耶稣得很好。不会，昨天虽然有那么多人，没有相撞的事情哦，没有大家感觉到地方太小一阵撞来撞去的，没有，大家都会控制得很好， 这就是一种自我的约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但像运动员一样可以约束自己，我们更像一个君王一样可以懂得以爱治理百姓。很多时候君王他就是用权柄来治理，用武力来治理，但是一个真正懂得觉知的一个君王，他是懂得以爱来治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讲了这么多，讲了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尽是温柔节制，上一个礼拜说我们试试看把它背起来，你可以背起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分三段来背嘛。仁爱喜乐和平，这是对神的以后温柔不是温柔，仁爱恩慈良善，这是神叫我们对人的接下来我们背说信实温柔节制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说圣灵的果子是一个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九样用仁爱来代表。一个人如果真正的从神那里接受了爱，接受了神的爱，爱充满在我们里头，我们就会有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这样的说法也没错，对不对？如果真正的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头，我们就会有喜乐、和平，我们就会有忍耐、恩慈、良善，我们就会有信实、温柔、节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被爱、接受别人的爱，其实是最幸福的。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爱、付出爱，比被爱还更幸福。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学习能接受爱，也懂得爱，付出爱与接受爱，是我们生命中我们追求的。如果我们懂得怎么付出爱，我们也懂得接受爱，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有这一些的个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会一个，是会是一个最好、最好、最好的一个生命。这样我们在追求什么是美善的一个生命，我们都在追求我们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让我们追求让我们的生活活得更有价值。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给我们一个很简单但是也非常困难的一个秘诀。很简单，因为只要有爱，但是也很难，因为你真正要学到爱的完全也真的不容易，同意吗？我自己的体验是这样，有哪一个人不会爱？你至少爱过，你爱过你的父母，你爱过你的儿女，你爱过你的配偶，你爱过。但是爱真的那么容易吗？爱很难。不要说爱不可爱的人，连爱可爱的人都很难。你真的说你从来没有不爱过你的爸爸妈妈吗？他们是可爱的，但是偶尔我们也会觉得父母不可爱。你爱你的儿女，他们是可爱的，但是你会也觉得在生命里面有过那一刻你不爱你的儿女。你爱你的配偶，你爱你的丈夫，你爱你的太太，所以你跟他结婚。曾几何时我们也想过，哎，他真的也没那么怎么样。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爱没一个人完全。 如果我们真是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爱越来越完全，让我们的爱越来越完全，让我们的爱真的可以接受爱以爱别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一定不一样。我们可以追求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追求物质，我们可以追求金钱，我们可以追求名望，我们可以追求地位，但是如果这一切的一切我们有了却没有爱，我只能说是很悲惨的。但是如果你有其他的东西，再加上爱与被爱，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的生命必定是一个充满光辉的生命。我们把这一节圣经节背起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立法禁止。再一次，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立法的禁止。我们祷告。